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四，先给人点甜头，再让人吃尽苦头。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就是用所谓的甜头把人引诱来，再灌输仇恨，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然后再卸磨杀驴。打土豪分田地，把农民煽动起来了，等到合作化时，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饭不花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畅所欲言，知识分子高兴地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一场反右让多少精英吃尽苦头，甚至丢了青青性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等到没有了利用价值，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号令上山下乡，他们就被驱逐到了农村和边疆，整整害惨了一代人。这些荒诞悲剧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罪恶之举，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并摧毁道德。到了今天，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经济发展给人带来了甜头，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表面上看，人人都想赚钱，而且是赚快钱，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大家不在乎，或者在乎也没有用，就懒得在乎。反正忙着捞钱，就显得这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好。这种甜头的后面是让人的聪明用不到正道上，老用到歪点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山寨抄袭，好大喜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计后果，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精明和聪明，就是用的不是地方。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纳闷，为什么30多年的发展没有创造出知名的国际品牌？为什么号称拥有自主产权的高端产品的核心部件其实大都依赖进口？为什么航母、军机、高铁上的不起眼的螺栓全都依赖进口？为什么中国年产400亿支圆珠笔和笔珠也要依赖进口？发明创新、基础研究都是要静下心来做的，靠的是兴趣、毅力、常年的奉献，需要的是一个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挣快钱，投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做不出来就偷。偷技术已经变成了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完全没有了我华夏礼义之邦的道德耻辱感。退一步讲，靠东拼西凑的偷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基础科技体系。邪灵的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也没有安排什么国家的复兴，给人一点甜头，苦头还在后面呢。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的两个翅膀，法治而不是法治，和信用而不是关系，恰恰是中国最缺乏的。而依法治国和信用社会的根基就是道德，因为不讲道德，经济才能爆发，因为没有了道德，经济必然垮塌。西方的政客商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人尝到点甜头，就一头扎进中共的怀抱，那可是共产邪灵的怀抱。刚开始的时候，政客商人们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但是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了，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邪灵。五， 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揭示的秘密。纵观共产党国家，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当炮灰闹革命，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人民仍然苦不堪言。中共的前30年，工人和农民苦，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一个户籍制度就把多少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能够腐败到让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地步。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人们才能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干常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每年用于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全国用于卫生的财政开支的80%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可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其实工人和农民摆不脱的苦难正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邪恶的秘密。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如何消灭阶级呢？马克思主义说，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马克思没有说，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个政权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也就是特权阶级。因为不信神，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也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仆人。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如此往复，折腾来折腾去，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给他安排出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难怪马克思也就不说如何过渡了。从人的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不了了之而已。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毁灭人类。六，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说起共产主义，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杀杀。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包括没有针对性的滥杀无辜和有针对的杀掉那些不屈服的人。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为天理所不容，所以它自从出现就一直处于危机中，为了维持其存在，就在危机中不断助长它的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杀人。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一点甜头，让人跟着闹革命，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也都被共产党杀掉了，没杀光的也被培养成他们的杀人工具，这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对自己的同党、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杀戮。 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他的真正目的，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场，让人屈服顺从他的安排，以达成其终极目的。由恨和拜物组成的共产邪灵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目的就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整个人类，要让人彻底背叛造他们的神，让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懂神的教诲，远低于神给人定下的道德底线。此时神也不得不舍弃这些人，那这种人就只有被毁灭了。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这种毁灭才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放眼当今世界，世人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共产因素弥漫世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甚至被迷失的人们将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的倾斜颠倒，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当共产邪灵即将在狞笑中庆祝他的胜利的时候，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他走向了失败。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境地吗？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神也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但是人最终选择哪条路要靠自己。只有整个社会道德复苏、心灵净化、恢复传统、重建对神的信仰，人类才能逃过劫难。时不我待，人类到了猛醒的时候了。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宇。目录：引言，共产邪灵一路杀。说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也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10万红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无论是战争还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杀。共产党为什么是杀？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在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共产党把杀当做了一门学问，一种艺术，把杀做到了极致。共产党怎么杀？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用刀把子杀就不用多说了，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那是看家本领。什么叫用饭碗杀？就是卡住人的饭碗，不服就不给饭吃。多少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得下跪？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都讲骨气，不为利诱所动。古时候没有了官家的俸禄，还可以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说的就是陶渊明受不了贪官的侮辱，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中共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不给饭碗，人就只有死路一条。用舆论杀人也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因为掌控了一切舆论工具，想打倒谁就打倒谁，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 说谁有罪恶的一生，谁就有了罪恶的一生。共产党杀的是什么？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杀天，以无神论的名义杀掉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论开道。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杀人，杀同党，把满足不了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的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的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杀要杀到什么时候？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光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融到人的血液里，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的传承。杀到这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地里杀。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那是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围观，就是要杀给大家看。1989年六四是半公开的杀，事后矢口否认，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不公开杀了，后来披露出的大规模活摘器官，那都是捂得严严实实的躲着杀。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没有杀来开路，要把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把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的民族，要把中国的神传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一，苏俄预言。为了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也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言。苏联离中国很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也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才能逃过刚刚建立时欧洲各国的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共产主义才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苏联刚刚建立，便用其国力输出革命，他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派遣维京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鲍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融共政策，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利。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他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传统文化，自然都在消灭之列。1917年攫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击政教正信， 破坏文化，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这也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言。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就把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于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5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100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40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共造成6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因为中国是人类5000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即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也告解体。二、中共登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1/3。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它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他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及其他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的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他也摧毁着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让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中，共产邪灵及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其今后政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与此同时，他们还有计划的、系统的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把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共产邪灵也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他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